主求你来原谅我们，主啊，时常哦力量你，主啊，时常自以为哦可以自己做事，主啊，而显得枯竭哦，在干旱之处哦，主啊，我们说我们要来渴慕你哦，在旷野无人之处，我们要来寻求你，因为主你说烦劳苦担重担都可以来到我们来到你身面哦，你面前，我们可以得着安息。哦，主啊，叫我们真的不要忘记你的话语，叫我们时常住在你的里面。主，你也时常会住在我们里面。谢谢主，谢谢主你的应许。主啊，真的是何等有福，临到我们蒙恩人的身上。主，早间，主啊，你的圣灵也真的环绕哦，运行在我们当中，继续来向我们说话，继续来做你的工。主啊，我们将讲台，我们将你的话语、你的信息，主啊，也恭敬仰卧在主你的手中。主啊，你来向我们来说话，主啊，我们来渴慕你，我们更多来寻求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谢谢主，弟兄姊妹，请坐。我们把时间交给 Fisher 弟兄。
好，弟兄姐妹早安。愿神的平安、喜乐，还有神的同在，常与我们直到永永远远。感谢主。我想，我们刚才非常谢谢 Caleb 带领我们用这样一首诗歌，一首温柔，但是又充满感动的诗歌，来开始我们今天早间的敬拜。就像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我们所经历的，常常真的是会让我们疲惫，让我们心中倦怠，让我们挣扎。我们常常说："主啊，我们要到几时？或者说，我们在这样的光景里边，我们要如何生活？"但是，我们会在时间会有经历，会有经历到安慰，会有得着力量，不是从外面来的，也不是我们在世界的在生活当中可以找到的，而是从主而来的。弟兄姐妹，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边说："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归回安息从哪里来？当然是从主而来的，从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而来的。就如主耶稣应许我们说，他告诉我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他给我们平安，让他给我们生命的力量，给我们生命的气息，给我们一切。也如圣经上面所说，世上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所以，当我们在这世上生活，不管是工作，不管是学习，不管是家庭，不管是每一件事，我们都相信在主里边是够了的。我们常常会想说："主啊，我们渴望与你同在，与你同住。"这也是我们这一周一读约翰福音15章，我相信那一段非常经典，或常常在我们里边叩响我们心门的那一段比喻，从约翰福音15章，从第1节到第17节，葡萄树的比喻，葡萄树与枝子的这样的比喻。我想今天早间，我们再来，不论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感受是什么，或者经历是什么，今天早间，当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爱我们的主的面前的时候，愿今天早间我们在这里的时间，能够深深的经历到他，能够重新一起来思想，我们把我们过去一周，不，过去一周的疲惫，过去一周所有的辛苦，甚至可能在心目当中的挣扎，或者说我们心目当中想思虑的，或者说我们正在面对或即将要面对的，我们暂时先放下来。我们为要来到主的面前，也求早间那位主对我们每一位说话，轻抚我们，叩响我们的心门，我们也接待他进到我们里边。
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读这从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弟兄一节，姐妹一节，我们来读这十七节的经文。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我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是。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里，葡萄也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留在外面不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爱你们，正如我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爱我一样。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感谢赞美主，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愿我们常记藏在主的话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只是因你儿子的缘故，我们得以来到你的面前。如今这经上的话对我们来说不再只是字句，乃是我们生命的粮，乃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也深信你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都不落空，也深信你必要照着你的心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当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的圣灵在我们里边开启，好让我们明白我们在世是有怎样的盼望，是有怎样的安慰。我们不在这，我们不属这世界，我们乃是在你的里边，而你也在我们的里边。主，因你在我们的里边，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便得力，我们便得安息，我们便得喜乐，我们有新的生命。你的盼望是从你而来的。主，早间求你开启你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在我们的灵里，让我们听见了喜乐，让我们快跑来跟随，因为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中。主，我们谢谢你，求主赐福于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这一段经文是不是我们在周五读过，在我们之前也读过一段非常非常深刻非常经典的经文，常常让我们注意，常常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在怎样的生活里边，准确的说是基督徒生活的实际是怎么样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是不可改变的。 就如在第一节里边，请前页，在第一节里边说，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这是一个我们生活的实际。而当我们明白这个实际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生活，意思是有一个客观的事实在那里，就好像今天外面的环境，阳光雨露，不管是怎样，它都是实实在在在那里的。可是我们自己能否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享受这样的生活，或是体会这样的生活，那是另外一个层面。我们说是我们主观的经历，我们有时候我们不一定主观经验到体会到这种感觉，但并不是因为它不存在，并不是因为它不真实或神的话语落了空，而是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主观上的经验可能存在一些的距离。而我们所期望的其实是让我们的经验，让我们的经历可以与神的客观实在能够统一起来，照着神话语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实实在在的体验，实实在在的经历。而主耶稣他，我们都知道，在约翰福音从第十四、十五、十六一直到第十七章，都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留下来给门徒的话语，等于说是他最后的话语的劝勉。我们说在那一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这样谆谆的提醒门徒，是把他心中最深的渴望、最深的想法、最深的心意都向他的门徒来陈明。我们在十四章的时候，我们也读到神在我们里边，我们在神里面，我们读到了神爱我们，我们爱神，我们父爱子，子爱父，而子耶稣基督也爱我们，爱他的门徒，而门徒也爱基督，因为爱基督，因为跟这样的关系，我们与神与父神之间就在这样爱的关系当中。而今天当我们在这一周我们继续读到十五章的时候，我们继续看下去，主耶稣用另外一个层面，一个比喻，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比喻，来对于旧约的，对于当年的犹太人来说非常熟悉的比喻，葡萄树和葡萄园的比喻来提醒，葡萄藤的比喻来提醒，而在此说明，在这样的关系当中，我们会更进一步的看见主耶稣用一个描述说是住在里边，住在我们里边，我们住在父的里边。那我们下一周会继续往十六章读，十六章还有更感动的地方，那我们会留在下一周继续读。那在这一章节里边，我想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印象很深的一个题目就是住在我们里边。谢谢，请下一章，住在常在主里边。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的主题，以及我们常常思想以及期望的主题。很有意思，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翻圣经，我们查考圣经，我们注意到看到圣经里边，在新约圣经里边提到住在什么什么里边的时候，使徒保罗、使徒雅各、使徒约翰、使徒彼得都有讲到住在什么什么里边。但是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保罗、雅各、约翰、彼得，他们谈到的都是特别强调的是神的灵，主耶稣住在我们的里边。他们在这样的书信里边，他们讲到住在我们里边的时候，往往谈到的都是神住在我们里边。就好像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九节十一节里边，保罗特别提醒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者，主耶稣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住在我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保罗也特别提醒，您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保罗特别提醒你们，身体是圣灵的殿，是住圣灵住在你们里边。也在约翰、彼得、雅各也都提醒，特别提醒的都是神的灵，神自己，主耶稣住在我们里边。但是，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是说我们也住在神的里边。而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讲到，请下一页，讲到我们住在主里边的，就是使徒约翰。在使徒约翰的书信里边，从约翰福音再到约翰一二三书，尤其是约翰一书，特别的谈到，屡次谈及，不像其他使徒常常说的是神住在我们里边，或者神的灵住在我们里边，主耶稣住在我们里边。约翰更多提醒的是，我们也要住在神的里边，住在主的里边。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其实当我们在看前面几位使徒的时候，我们看保罗、看雅各、看彼得，他们所特别谈到的一个事实，神的灵在我们里边，神住在我们里边。保罗他们特别讲到，这是一个已经继承的事实，是我们所经验的，而也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那是出于神的恩典，出自于神，是神要住在他的儿女当中，要住在他每一个信靠跟从他的人当中。而再从约翰的角度来说，我想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说，不只是在一个客观的事实当中，我们也期望是我们能够经历到那一个主在我们里边，我们也在主里边，不只是神在我们里边，而且我们也要在主的里边，在神的里边。这是我们其实当我们真正看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会真正的发现我们的信仰真的是太美好了，真是太棒了。因为神是那么的丰富，而且那么的完全，他既向我们启示那个客观的真理，也提醒我们，我们自己作为人，我们在人生活当中，在我们人这样一面上去，我们当期望的，我们当跟从的，我们当追随的。在约翰福音里边，今天我们读到的约翰福音十五章里边，主耶稣特别提醒，我们人要藏在他的里边。在约翰一书里边，使徒约翰后面的书信里边，也再次提醒到说，人要住在主的里边。然后在约翰一书后面的里边，我们可能很记得非常熟悉的，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这里的恩膏指向的是圣灵在我们里边，圣灵对我们的教导。说因着圣灵的恩膏在我们里边，所以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边。怎么提醒我们常常要住在主的里面？那当然，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我们就会想了，什么是住在主的里边，对吧？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我们在翻译上面特别提醒要常在主的里边，这是特别提醒给我们，也是我们在汉语当中在做这翻译的时候想要强调的那种状态。如果我们在看见从我们在看使徒保罗、雅各、彼得他们的所写到的，他们所谈到的，特别的神住在我们里边是一直的，不是说神现在住在里边明天就不在了，不是神这一刻在里边下一刻就不在了，而是那个客观的事实是一直藏在我们的里边。 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很清楚的是，当我们在领受，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生命和救主的时候，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边，是永远的与我们同在，永远的住在我们里边。意思是他与我们同在是一直的，不会是短暂的，不会暂时的。所以在常常在汉中文的时候，他会表述说常在我们里边。有时候我会在想，当我在日常的生活的时候，我会在想说，我说我住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我住在现在的 Norco 这个城市，我住在某一栋房子里边。当然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早上我们要出门工作，然后等下班了之后我才回到我住的地方。我们今天这是日常的生活，常常给我们是这样的感受，住在某个地方是晚上睡觉的地方。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说圣经里面所谓之所以要用住在，其实是告诉我们，那不是现在在而接下来就不在，而是一直的过程，而是一直的生活，一直的状态，神一直在我们里边。而同样当我们在主里边的时候，我们也说他不是我们白天去上班就离开，而晚上回来睡觉就在那里的那种住，而说的是我们一直在主的里边。周六的时候有一我们夏弟兄在 Noco 的分享，让我听到一个非常让我觉得我很喜欢的一个比喻。他说，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跟主耶稣打卡，意思是早上出门，早上起床的时候来到主的面前祷告，或者说出门前来完成祷告，然后就开始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一整天好像就跟神跟主耶稣并没有什么关系，然后等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在睡觉之前再跟主耶稣打卡，然后打卡完了之后闭眼睡觉。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玩和形象的比喻，但是这里边所谈到的却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事实，是一个尴尬的一个状态，是好像我们跟主的关系只在我们在祷告的那一刻，或者是我们在一周来到教会，或者是我们一周在聚会的时候的那一刻，而在我们平时的生活里边呢，而在我们日常每日的生活里边呢，而但从圣经告诉我们，为之所以他要提醒我们是住在主里，是一直的关系，从早到晚，每时每刻。甚至我们在诗篇里读到说，我躺卧，我睡下，耶和华都与我们同在。我想这是我们应当期待的，也是我们应当期盼的。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真的看见，真的值得思想，主耶稣之所以提醒我们是住在里边，就不是那个短暂的时刻，或者说不是在某一特定的时刻，而是我们一直在他的里边。那我们在他的里边，常在主的里边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请下一页，谢谢，下一页的 slide。当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在马太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一段经文里边，其实我们能够看见说，这样常在主里边，对我们来说会有很多的影响。照着我们常常读经的方式，我们会注意到那些屡次在我们脑海当中屡次出现的字眼，那是我们会记得的，那是我们心里边常常会需要注意的。我想第一个我们看见的，就是讲到了结果子。结果子，而且我们在这里读到好几处的经文都特别强调那个结果子。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等等，讲到我藏在我里边的我也藏在他里边，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然后一直谈，在屡次谈到结果子。那当然我们就一定会问说，什么是结果子？什么是结果子？我们在同样再去再翻开圣经的时候，在谈到结果子的地方，有讲除了我们很熟悉的讲到圣灵的果子， 也讲到我们嘴唇的果子，也讲到我们敬赞美的果子，或讲到我们的生命，讲到我们生活，也讲到我们在传福音所结的果子，意思是领人信归主，使人认识耶稣基督，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等等这一切。那但是我们在这里边，其实我们当想到果子的时候，我们会看听到，我们会想起很丰富的感，丰富的含义，会想到丰富的概念，丰富的指代。但是从这里边，从我们能够想到的，光是从果子这样一个描述，其实我们心里边可以得到一个认识，什么是果子？是果子是某一种状态下或者某一种生命光景里边所产生的必然的结果。不管我们谈到说我们圣灵的果子，我们讲到圣灵的九种果子，或者有的弟兄姐妹喜欢说那是一种果子的九种味道，还是说讲到我们嘴唇的颂赞等等，还是说甚至说讲到传福音这领人归主的这样的果子，其实都是因为在前面其实是从生命出发，从一个状态出发所带来的必然的影响，被所带来必然的结果。主耶稣说凭着果子可以去认树，那是因为那棵树是怎么样的，它就必然产生那样的果子，产生后续的结果。而当我们住在主里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在这样的状态中，主耶稣特别的提醒会有果子出来。我想我们可以把我们在圣经里边，把我们圣经里边所读到的讲到结果子的部分把它综合起来，会得到的那个结论是，这是我们在这样与主连结，在主与主生命连结的过程当中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可能我们在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读到第二节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些紧张，对吗？第二节紧张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们第一个感觉，可能我们看到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会有些紧张，父神是会剪去我们吗？哦，另外一点说，若不结果子会怎么样？但是我们也知道，后面也会读到说，结果子呢，神在修理修剪。可能我们这里边不管是剪去还是修剪修理，我们都会有一种紧张的感觉。而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我想我们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当在这里边说到属主的凡结果子的会经历神的修理，目的是结果子更多，他生命的光景会更多的呈现出来。不结果子的，或许我们不知道，我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情形，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缘由，但是在这里边，从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一段中，我们看到从第一节，主耶稣一直强调的是，主他是真葡萄树，父神是那位栽培的人，而在这个修剪也好，修理也好，那位主动的都是属神，都是神自己。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是否认定我们是属主的呢？我们是否认定我们是跟从神的呢？我们当然是属主的，我们当然是属神的，我们当然是信靠他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果子这个时候，我们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想，没错，我们期望结果子，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真正结果子的是因为生命的缘故，是因为他本来的面目，因本来生命的状态。而这个生命，我们在这里读到的是生命是与神，是与主耶稣那个真葡萄树相连的源头。所以我们期望可以结果子，而期望结果子，我们又知道我们是属神的， 其实我们在主里边，我们在神里边，我们应该就可以期望果子是可以出来的，因为不是我们自己来的。我们在后面读到的是什么？我们在后面读到的是说，若不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在这节经文里读到的是，我们离开了神就不能结果子，而我们是期望有果子的。所以我们期望有果子的是，我们可以确信我们要与主联合，在常在主的里边的时候，主的神要我们所结出的果子，它是会出现的。我们可以有耐心等候。所以当这一节，当我们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弟兄姐妹，我想一方面是就如使徒约翰对我们的催，对我们的提醒，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想也是我们值得盼望，值得盼望的是果子是会出来的。或许我今天暂时，或是我今天暂时有一些的缘故，那些果子好像我还没有看到完，还没有看到完全，但是我们在主里面可以相信它是会出来的，只要我们跟主相连。等我们再下一章，在这里边，我想我们在主里边还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是我们在这一章，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我们有读到主耶稣特别提醒对我们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主耶稣这些事说到了是什么？主耶稣这讲到了前面，讲到了葡萄树，讲到了这样的比喻，讲到了我们与他的关系，以及我们与他与父神之间的关系，然后讲到那个事实是在他里边会有怎样的结果，会有怎样的结果。而主耶稣特别提醒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弟兄姐妹们，这是在主里边，住在主里边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的从神而来的喜乐，而且这个喜乐是可以满足，是使我们可以满意的，是可以使我们充盈在我们里边。我们都说，我们都相信，我们今天的喜乐与一般我们所常常说的快乐不一样，对吗？不是因为外在的环境，不是因为我们得到了什么样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等等，而是从主来的，如这一节所说，是主的喜乐存在我们心里，而是主的喜乐使我们可以满足。这里边我们还记得亚撒，诗人的亚撒，或者诗人大卫，在诗篇在里边所谈到讲到的，当他思想在住在神的里边的时候，他心里面想到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诗篇的经文，诗篇84篇。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那是我说，和他的居所，神的居所何等可爱，耶和华的愿语是多么令人盼望，令人喜乐，令人欢呼，连麻雀，连鸽子，连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找到安歇之地，都找到平静安稳之处。大卫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哈利路亚，是的，这是我们在主里边是可以经历的。在这里我就不想到了我们常很熟悉的一卷书，或者如果假如大家没有读过，也鼓励大家去读一读，因为非常薄，就是劳伦斯弟兄的与神同在。 在劳伦斯弟兄的与神同在里边讲述了这一位弟兄，他没有什么太多的知识，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地位，甚至没有什么太多的权或是钱，他只是一个很普通甚至是非常地位很低下的一位在修道院里边做饭的一个厨子，但是他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他都有比常人所令人常人羡慕的状态，那是用他自己，这不止他自己，而是所有人都可以看见都可以体会到的那种平安喜乐。在下一章里边，对，这是其中的一段里边讲到这位弟兄，他的心却是这样想的。这一段里边其实讲到这位弟兄他曾经有一些的经历，就是他曾经非常想渴望神，他这是他想要爱，他爱神，但是又觉得自己离神很远，所以他想尽办法想要去亲近，想要去亲近神，想要去经历神。所以这是这一段文字前面的部分讲到这位弟兄他曾经觉得自己离神很远，所以他非常的痛苦，所以他心里边想到说，我不是要做一个神职人员。这位弟兄劳伦斯弟兄是一个修道院的一个，其实是很普通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厨子，没有地位也没有什么。而在那个时候，大约是在17世纪的时候，16几几年，在那个时候在天主教教会当中还是存在这样一种阶层的划分，所以神职人员是更高等的。可是对于这位弟兄来说，他不是想要做一位神职人员，他并不期望那个地位，而是因为要爱神才进修道院的。我一切的努力也都只是为着神，不管我灭亡也好得救也好，我只要常常单纯的爱神，我至少能够得着一些爱神的好处，到了死的时候我就已经尽我一切爱他了。这里边其实讲到，其实前面是劳伦斯弟兄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离神很远，觉得与没有办法亲近神，与神距离很远，所以他心里很害怕，觉得自己因为感受不到神，所以他觉得他似乎好像是要经历灭亡，等待灭亡一样。但是当他在这样一切挣扎之后，他做一个决定或者做一个目的，就是他要爱神，他就是要爱神。所以他前面有一些难过，讲到他这样心里难过有4年之久，是曾经他与神远离，他感受不到神，觉得与神距离远，感觉好像要灭亡了，所以他心里难过，但他也受了很多的苦。但之后他的生命非常的自由，也有不断的喜乐，他也将所犯的罪放在神和他的中间，意思是说他不配得神的恩典的，但神却将更丰富的恩典赐给他。他终于他在神面前的降服，他知道自己不配得这样的恩典，他也知道自照他的本相是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的，他只能去求神的怜悯，他只期望一点，说主啊，我就是要能够爱你，而当我能够爱你哪怕只是一点点，我就能够得着，就生命就会改变。所以其实在后面常常讲到这位弟兄他时常的状态，他仍然是最低贱的一个工作人员，甚至可能连修士都算不上，因为修士也是有阶级的，而他甚至连修士可能都算不上，他也没有什么改变，他也没有什么地位和从外在令人羡慕的，但是在他的里边却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可以体会到自由和喜乐，因为他可想，我想他可想神，而神也信实的照着他应许给我们的，就如圣经所说的，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寻找的就给他们寻见。我们心里若可想神，我们可想神，可想我们越爱他，神是信实的，神是爱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怜悯的，那个恩典是恩典，所以不是我们配得，但正是因为他怜悯爱待我们，所以他在我们生命中显出来，让我们经历到喜乐 那个喜，而喜乐不是从世界来的，不是短暂的，而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再往下一，我们再往下一部分，在这里，我想，主住在我们里边，我们住在主里边，这是在一个爱的关系里边，这是一个互相的关系当中，而且是一个爱的关系当中。我们常常说，或者说我们在读约翰书信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约翰，使徒约翰是爱的门徒或爱的使徒，意思是他的书信，他所写出的书信里面常常提醒主神何等爱我们，神何等爱我们，又提醒我们要爱主，也要提醒我们要彼此相爱。可能我说我们常常在他里边，在他书信里边，不只是读到我们主要住在主里边，常常提醒彼此相爱，常常提醒爱的关系。在我们的这一段经文里边，十五章里边，主耶稣嘱咐说他爱我们，正如父爱我们一样，要常在我的爱里，遵守我的命令，就是常在我的爱里，也遵守，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也常在他的爱里边。是我们在主里边的时候，我们看见了这样一种关系。第一，我们与主耶稣之间的关系是爱的，而主耶稣与父神，与父神之间的关系也是爱的，而因为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我们与神之间也是爱的关系。而弟兄姐妹，其实从这一点我们也同样可以明白，其实住在主里也就是住在神的爱里边，住在神的爱，在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边，也就住在主里边。进一步我们知道，主耶稣在那一段里面特别的告诉我们，告诉他的门徒，也告诉我们，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在想思想说，我们住在主里边，是真的在一个美好的关系当中。这样一个美好的关系，让我们远远不是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边描述的我们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因为有时候那可能只是我们睡觉的地方。但是我们住在主里边，是给我们喜乐的，是让我们生命可以有改变，可以彰显的，也是让我们可以有，真是让我们可以有盼望的。我们与那位至高神，与主耶稣之间有不一样的关系了，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了，是朋友。我常常思想这段经文给我很大的鼓励，是因为当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跟我的之前的室友有过一些的不能算矛盾，但确实是一些的事情。而在这些事情当中，我发现原来建立朋友的关系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有一个朋友真的是很宝贵。我想曾经当我在与我室友之间的关系那个问题，不是说我们互相会影响对方，不是说我们互相伤害了对方，不是，恰恰相反，而是我们其实都不想伤害对方。正因为我们都不想伤害对方，因为我们都很想要与对方建立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彼此之间反而是不怎么沟通的，我们彼此之间反而是不怎么说话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点害怕，可能因为我的性格比较内向，他的性格也比较内向，所以当我们两个在互动的时候，我害怕说我说出来的某些话会让对方感觉到不舒服，或者会伤害到对方，所以我就选择不说了。而当我不说的时候，对方又感觉到说，好像你不告诉我，好像你没有跟我分享。而对方待我也是如此。我曾经跟我的室友就在这样一个关系当中，是 我们都很想要与对方建立好的关系，但是却谁都不敢或是不想去打破，去优先的去触及到对方，总是想要把自己先保护起来，或者说让自己先做一些的思考，或者说就不要去跟对方分享，因为害怕彼此会影响到对方。但是当我们不跟对方分享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边又会在想说，他好像不想要对我说什么，因为他不想要对我说什么，所以我觉得他好像也不想跟我建立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就会发现说，哇，原来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或是这样的敞开是真的很宝贵，真的不容易。但是在这里边，主耶稣告诉我们，他称之我们为朋友。为什么称之我们朋友？是他不向我们隐瞒。如果是仆人，他不知道主人要做什么的事情，不知道彼此，不知道对方。但是呢，主耶稣向我们是敞开的，他已经把从父所听见的都告诉我们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可以与主如此的敞开，如此的亲密。没有什么在我们里边是他不知道的，也没有什么是我需要向他隐瞒的。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完全的敞开，而他也向我们完全的敞开。就如我们所唱一首诗歌，何等朋友我主耶稣，他在很多的时候担我们的忧愁，负我们担我们的伤痛，负我们的忧愁，担我们的忧伤，而且是我们何等亲密可以分享的。像这真的是在这样一个爱的关系里边，可以亲密，可以不用惧怕，可以不用担忧。其实当我们在这里边，我们就看见了说，我们常在主里边，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个外在对我们来说的那个束缚和要求，更对我们而言是一个真实的盼望，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值得期盼的、值得期望、期待的。主是提醒我们，是对我们有提醒我们要住在他的里边，是要住在他的里边。但这个要不是一个压力，不是一种让我们不得不去做的事情，而是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可以体会，可以经历到美好的，是我们所喜悦的，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在下一页，从这一段经文里边，从约翰福音15:1-17这里边，我们能看见什么？我们要如何住在主里？当然，弟兄姐妹们，其实与其说是我们的要怎么样做，倒不如说弟兄姐妹们，其实最最重要的是，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很多的事情，请容许我这样说，其实很多的事不是我们能够做的，对吗？比如说怎样的结果子，或者说怎样的喜乐，甚至是这样的爱在的关系，其实不是我们能够自己去做出来的。也就像我们所经文里面所读到的，如果抛却了那位神，如果抛却了耶稣基督，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出来的，我们是没有办法自己去行出来的，而是因着主自己的恩典。当然，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所读到的，主耶稣说，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也提到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弟兄姐妹们，提醒我们是要遵守主的命令，顺服神对我们所说的话，顺服神借着圣经提醒我们的，借着圣灵在我们里边提醒我们的。但是弟兄姐妹们， 我们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想，我们这样的顺服其实也是因着我们经历到神的爱了，对吗？也是因为我们体会到了神，体会到了主何等的爱我们。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源自于，都开始于神先爱了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读到神所有的一切的诫命，一切的要求，其实最初都有一个最开始的源头是从神而来的，而且神也给了我们顺服跟从他的力量。比如我们在这一段经文，在第一节到第十七节里边讲 读到了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当然前后面讲到的是主耶稣嘱咐我们要彼此相爱，但是这里彼此相爱其实有一在这刚刚所说到的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有放在一个语境当中。这个语境当中就是主耶稣说，我把你们作为朋友，而主耶稣后面又说到了，我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换句话说，是的，我们要彼此相爱，但是最因为主首先看我们是朋友，主首先要为我们舍命，而主为我们舍命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再次看到这一系列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遵守神的命令，不如我们先退回到我们自己的里边，退回到我们与神的关系当中，退回到我们经历到神的那个过程，我们与神的经历当中，退回到曾经，退回到那里最开始的起初的爱。就如圣经里面提醒我们，不要离弃起初的爱心，体会到当初我们第一刻被主耶稣被神所感动的时候，那份爱是怎样在我们里边呼搅动我们，是怎样的带动我们，怎样的让我们不能拒绝他，让我们就想要奔向他，让我们回到那份主爱我们的里边。所以我们当我们心里边呢，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思想到原来神，原来主何等爱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我们心里边真的是要也涌起的那份与回应的爱，回应神的爱，而使我们愿意去遵守神的命令。而当我们那样愿意的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神的爱里边呢，就照着主所说的，照着使徒所吩咐我们的，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所体会到的。我们再下一页，谢谢。保罗，同样是使徒约翰，我们曾经读过，我们后面也会再继续读到，在约翰一书里边，使徒约翰再次提醒他，再次在约翰一书里边丰富的讲到说，要住在主的里边，要把曾经所听见的道存在心里边，意思是我们要常常回到神的话语里边，常常的回到神对我们的，神与我们的那个神的与神提醒我们的里边。而且弟兄姐妹们，还记得今天我们在这段经文里边，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里边所读到的吗？一段很棒的话，是在第七节说，你们若藏在我的里边，我的话也在你们里边，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我的话，当然在这里边我们会知道这段话是 Rhema， 是从神，是神与我们的灵在里边互相 echo， 互相回应，在我们里边从神而来直接的光亮，从我们里边提醒我们，在我们里边它不再是一个 logos 的一句，一个简单的道，不再是字句，而是神的话在我们里边的回响。 所以在这里边常在将你们所听到的长存在心里边，然后从主所领受的恩膏，我们说圣灵长存在里边，圣灵会自然提醒我们在凡事上教训你们，是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我们主的里边，是在主里边被，是借着神的灵被提醒我们在主的里边。最后我们也在这样里边相信我们今天所相信我们与所神所处的地位，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到十五节里边，从来没有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边，爱他的心就在我们里边得以完全了。在里边说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边，他也住在神的里边。再次回到了那个我们最初的神的恩典，神触动我们感动我们的那个部分，而且是那个真理，是真理的根基，是从神而来的，是神的恩典，是认耶稣为神儿子就住在他的里边，他也住在神的里边。我想最后一个部分，我还是会想从劳伦斯弟兄的一段分享里边，让我觉得非常令人感动的部分。他的灵命的根基就是借着信心，对于神有一种最高的观念和认识。他从一次得到了这种观念之后，他什么都不管，只要忠心的拒绝所有别的思念，指的是不属神的，指的是抵挡神的思念，专一的在一切行动上都是为着要爱神而行的。若是他有好些时候没有思念神了，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常常的状况，对吗？有时候我们真的会是这样的，但是呢他也不怎样不安，意思是他不是的，他知道那个状态其实是不是他所期望的，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特别的不安，而是遇到神就到神面前来承认他的失败，又转向神并思念他。他因着忘记了神，就更认识自己的败坏，认识到自己的软弱，所以他更信靠神。我们信靠神是要让神得荣耀的，同时也能让神赐下更多的恩典。有时候我们会分离，会有一些的远离，但是没有关系，弟兄姐妹们，不要停在那里，总之是不要停在那里。恰恰是正是因为那样的时候，就更要来到神的面前，就像劳伦斯弟兄一样，他在那个时候他要到神的面前承认他的软弱和失败，转向神并思念他。哈利路亚，感谢主。我想我们住在主里边，就是因为这一切的神的这一系列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运行，使我们在与神有这样的关系。我们完全相信神给我们应许的，我们也完全期望神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要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实现。我们也知道住在他里边的就是住在他的爱里边，我们说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里边，就藏在主的里边，而我们顺服他也就在他里边，我们在他里边也会顺服他，听从他，因为他爱我们，我们也愿意爱他，而因为我们愿意爱他，所以我们也愿意顺服他。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愿神祝福我们。我知道这其实是值得有很多的思想，有很多的经历，有太多的在我们里边，用我们这一起在我们一生当中去经验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常常使我们在他里边，我们他一定在我们里边，我们也在他的里边。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向你陈明，有时候我们真的不一定在你的里边，有时候我们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我们可能转离了你，但是主是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荣耀，因着你自己，所以你让我们可以住在你的里边，而其实是你先在我们里边，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主，若我们有转离的时候，主啊， 我们意识到了，我们就向你呼求，我们不停在那个状态里边，相反我们是要回到你的面前，我们是要经历与你的同在，这个客观的实际要变成我们真实的体验，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好使我们真的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因为我们实实在在体验到了，经历到了，知道你是信实的，是慈爱的，是荣耀的。主啊，你保守我们常在你的里边，让我们生命可以有所改变，使我们更愿意与你连结。弟兄姐妹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